全球20亿的生活用水，依靠喜马拉雅山的冰川，70%的鱼群被过度捕捞。世界上共有2000万难民，2050年将会是2亿5000万。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然而人类能直立步行的历史则仅有20万年。我们已经成功适应并征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一半的森林已经消失，土壤贫瘠，我们现有的能量是不可以持续利用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正在危害我们自己。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选择，麦田之声让地球更加美好。
时间16点，在我们慵懒的下午茶之后，欢迎大家依旧留守在我们的麦田之声网络音乐台，我是本档的主播莫西言。那么很高兴在这里又和大家相遇了。今天我们的莫言细语呢，要来聊一聊一个很多人都可能会觉得熟悉的话题：爱情不该是死乞白赖。同时呢，也携手到我们本档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导播 K， 我们的摸批，我们的摸批去哪里了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摸批去哪里了啊。我们的摸批苍白，还有我们的值班爽歪歪。那同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导播老师发送的一个纸条格式发送给导播，然后呢西言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
可如今我身边你早已不见，我的心仿佛被风撕裂，每当我睁开眼就像
世人所展现的爱情多种多样，一人一花，而每一种花的姿态也都是在千姿百态的开放着。但是西言始终以为，能够被称之为爱情，它也应当都是以爱为开头的，是平淡而心安的存在，是一种信任感和一种归属感的共存。就像你和你的他之间，彼此之间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你们之间享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我始终在脑海里都想着朋友曾经的说过一句话，我爱了他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到最后却还是没能在一起，是他亏欠了我吗？还是这份爱情亏欠了我？这也让我不禁产生了思考，当我们身边的好友，又或者当我们自己陷入爱情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祈求一份爱情的时候，但是却迟迟得不到对方的回应，你会有如何的心思？也许在那一刻你觉得无助，你觉得难过，但是爱情就是这样吧，不管你们，你与他之间，你觉得你们有多么的接近，但是在没有接近的那一刻，你们始终是不能在一起的。那么不知道刚刚的这段话有没有让你的心里产生一种共同的感觉，又或者让你产生了关于你对你爱情的一种思考。也许是之前的一段时光里面，真的是好友的爱情也出现了问题，包括自己的爱情也出现了问题之后，所以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呢，在聊一聊之前，先要和大家来分享一篇故事，也是西言想讲这一个话题之前看到的一篇故事。千万不要和那一个苦追你在一起很久的人最后走到一起。千万不要和那一个苦追着你很久的人在一起，同样也千万不要死乞白赖去追着一个很久很久，直到他答应你的人在一起。以上的两条爱情格言，男女均适用。很多年前，大陆的一波热播剧《奋斗》里面的米莱，执着地单恋着陆涛。他有一句名言，被很多的网友分为爱情的圣经，就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敢爱敢恨。米莱说，我就等你，就等你，你没有结婚我就等着你，你结了婚我还是等着你，我现在等着你，以后等着你，我永远的等着你，我等你，我等你，等死你。幸好陆涛死也没有答应和米莱在一起，看到了这个结局我也就放心了。可是现实生活中不乏的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很享受那一种被男生马拉松式的长跑追求，然后伸出纤纤玉手答应对方的追求，好像是给对方持久不变的心苦念的一个恩赐。 就连一些情感专家也都抛出善意的规劝，别太容易让男人得手，你一定要让他吃尽苦头的去追你，这样他才会珍惜你。而如果在一起就算成功的话，那我相信死追到底的成功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毕竟女孩子容易被感动，而男孩子只要你长得不是太难看，多半都会尝试在一起吧。但是前方高能预警，因为在一起了不一定有好下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一个追了你很久的人为什么一开始没有打动你？因为没有感觉吗？或许你会翻了个白眼说才怪。而归根到底的结果，其实是因为他不高不帅，学习不好，又或者是赚钱不多，木讷却又没有幽默感，没有男人味，嘴巴不甜，没有气场。我也就不一一举例了吧，相信你们也懂得，他不够优秀，不够好玩有趣，不够多金，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他没有达到你对另一半的期望。也就是说，他爱慕着你是以一种仰望的姿态，而仰望的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仰望的太久也会让你忘记自己，这样得来的爱情多半容易死于非命。朋友 W 长得虽然不是特别的惊艳，但也小家碧玉，温婉恬静，从大学起就一直有追求者，其中就有小 P。 他们是同专业不同班的同学，但那时候 W 并没有和小 P 走到一起。 W 在大学的第一个男朋友是隔壁学校一个学建筑的男生，然后在 W 谈恋爱之后，小 P 却并没有死心，反而是一如既往的对 W 好。所有的人包括 W 在内都知道小 P 还念念不忘，等待着一个回响呢。但 W 没有给他希望，曾经公开的表示和小 P 做朋友是可以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成为一个恋人。小 P 是什么反应呢？他说，我喜欢你是我一个人的事啊。所以 W 也就不再好说什么了，再说什么都会让人觉得难堪，毕竟同一个专业，大课小课都一起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而且小 P 也不是死缠烂打型，属于随时待命的暖男型，就像韩剧里面的男二号那样，一直的等啊等，只要女主一个回眸一个召唤，都能激发他们重焕生机。 W 失恋了，小 P 对他嘘寒的问暖，以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可是结果等来的是W 缓过劲来之后，他又跟同校的一个机电系的学长好的。小 P 呢，还是没有死心，继续的单恋着。W 心里也有愧，还想着给小 P 介绍女朋友。小 P 教室的伤心了一番，说：“你不喜欢我，总不能剥夺我喜欢你的权利吧？总不能还强迫着我去喜欢别人吧。”至此 W 放弃了，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小 P 对自己的单恋。谁让被偏爱的他有恃无恐，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呢？ 其实有时候他自己也纳闷，小平究竟喜欢他什么呢？有时愧疚心上来，他真的在心里想过和他试一试的，但是想了一想，还是算了吧。小皮不高又不帅，不胖不瘦，不黑不白，学习成绩好，脾气好。总结起来，小皮其实说不上哪里不好，但是关于爱情却始终说不上来哪里好。对于 W 来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爱情就是这样没道理的。大学毕业， W 又换了两任男朋友，小 P 却一直没有谈女朋友，固执地喜欢着 W。 这一回分手之后， W 终于没再固执了。在遇见小 P 快十年的时候，他终于对他说，我们试试看吧。小 P 当时惊得下巴都要掉了，立刻在朋友圈里发了信息，恨不能昭告天下。他们共同的同学朋友都齐齐为小 P 献上了祝福，大有一副哎呦喂，你小子终于得偿所愿了。至于 W 呢，他心里清楚，前思后想，权衡考虑后做的这个决定，始终欠了一个爱情的冲动。但是那些日积月累的感激、愧疚、不安、安全感等等如杂在一起之后发酵的复杂情绪，也不值得再去深究了，毕竟反悔也已经来不及了吧。可是呢，就当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的感情，却不到半年就面临了崩盘的局面。 W 数落小 P 一通，两人在一起之后对他就开始了淡漠了，也没有那么的上心了，电话短信不多，有时候回信息还不及时，小 P 偶尔晚上还得加班，也没法陪他约会逛商场。在他情绪不高的时候，不会快准狠地逗他哈哈大笑，而在一起的半年里面，居然也从来没有什么大的惊喜。小皮也不服气，因为他觉得 W 有时候也太带小大小姐脾气了，半夜想吃什么的时候真的会一脚踹醒他，要他满城的去买。他难过的时候要他立刻马上出现在他的面前，不管他是不是在上班，他犯了错就得在瑟瑟发抖的寒风里面求他两三个小时，他才开门让他进屋。花钱大手大脚，常常买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奢侈品。听完他俩的抱怨后，我苦笑，那一个曾经被仰望还一直习惯着被仰望呢？你不能懈怠，这不能怨别人，是你惯出来的。而那一个一直在付出的仰望的人，却以为自己这下终于可以喘口气，和对方谈论公平和爱情，并就此得到回报和补偿。 W 质疑小 P 对自己的真心，为什么以前那么的迁就他，现在却不了。所以天底下的男人都是得手后就变心的。小 P 也开始怀疑，那么多年他爱的女孩是不是一直只是自己的幻想，而不是真实的他。这段故事听来多么荒唐，得到爱原来只是一刹那，但是我们却为之期待了太久，以至于在得到后并没有预料的欢喜，竟然会有一些失落，觉得那不过是一场幻觉。小皮很伤心，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苦苦念着的一个人呢？觉得他非他不可。心理学上有一个契可尼效应，也叫做 未完成情节，说的是一般人对已经完成了的、已经有结果的事情极其容易忘怀，而对中断了的那一些、未完成的那些，又或者是未曾达成的目标的事情，却总是动力十足。所以或许在这一场爱情里面， W 对小 P 来说，那是越不可得越想要得到的一个梦想般的存在。就像王菲唱的那一句，我可能喜欢怀念你而多于得到你。有的感情可能得不到的时候最美，而一旦得到了，彼此的距离近了，那些原本被我们模糊掉的、忽视了的真相就不得不去面对。比如深知彼此不合适，比如明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对方。 W 也很难过，哭诉为什么男人得手后就会怠慢，太可恶了。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过去不停地不停地付出了，久了之后是会感觉到累的，而一旦当他开始得到回应了，便又会渴望得到更多的反馈和补偿，从而去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吧。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对方出自爱意的积极回应才算是证明他真的身处爱情之中，毕竟人家曾经缺爱那么多年。这种补偿的心理出格的，也许到了最后就演变成了掌控欲，就是说当他好不容易得到之后，会无比恐惧再一次的失去，所以有时候他会密切地监视你的一言一行，严禁着你和异性的之间的相处，一经发现就会大吵大闹，甚至暴力动手。而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情况也就失落了。所以一个人苦追你很多年，这些年里面你又了解了他，又好像不那么了解他。你起初没有爱上他，后来也没有更爱他多少，你为什么要突然的答应那一个苦追你很久的人在一起呢？就让他一直维持在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的局面就好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他负责，所以后来你们也不用去彼此的纠结。他苦恋着是他的事情，三年、五年、十年都是他自己的事情，暂且不管他有一天会不会想明白。难道你不会觉得这种人的心理也是偏执的让人害怕吗？细思极恐。说了这么多，难道就没有例外吗？也许有人会问。当然有啊，毕竟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嘛。就算在时隔多年之后，你可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一个你，然后你的择偶标准、看人的眼光也都在这中间发生了改变，然后终于在那一个苦苦追求你的身上、你的人身上发现了闪光点，并且为之吸引。那些岁月在你们之间轰然就会失去效力，在你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魔力，就是你们重新认识了彼此，就仿佛初时的相识一般，互生爱慕。是的，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想说，除非最后是你爱他，他爱你，那么晚一点也没有关系，谁苦恋着谁也没有关系。就好像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里的陈又卿和李大人那样，在兜兜转转的历经了15年的脱轨的感情之后，才让关系 步入了正轨。但是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否爱他，他是否还爱着你，那么千万不要和那一个苦追你很久在一起的人在一起，除非你们彼此确认了对方对自己的重要性，除非是因为爱。所以你可能不会爱他，也并不妨碍最后你们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重新相爱。但是如果最后你都不确定的话，那么还是不要在一起吧。因为在一起之后，你心中的缺失感太多了，而你想要得到的在这些年里面也是很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先想要讲这一个话题，爱情不该是死乞白赖。还记得一句话，是在书上还是在微博里面看到一句话，他说当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一定不配和他在一起。
世界像骄傲的少年，从来不说抱歉，让冲动的誓言经不起考验。一切不知不觉啊，约定的早已不在，随风飘散在人海，全家的相片已被悄悄的替代。如今你在哪里啊，谁给你温暖的
守在我们的麦田之声网络音乐台。同时我们下半场的时候呢，也会根据刚刚 大家发送给导播老师的一个纸条，也会在我们的下半场陆续的会播放出来。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说的话的话，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导播老师发送小纸条。这里是麦田之声网络电台，我是本档的主播莫西言。我们本档的话题是爱情不该是死乞白赖的。那在刚刚我们收到的第一张小纸条里面，送出人是啾，他说，我想说在爱情里面总是有很多人被自己不喜欢的人爱着，总是有很多人爱着不喜欢自己的人，但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后者，选择了自己深爱的人，但是当你和他在一起之后，却会发现和他在一起并不是真正的恋爱，更多的是自己在自作多情罢了。其实当自己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就应该要知道和他在一起的这段爱情并不属于你，何必又要在已经分开后去祈求去挽回，给自己的一个家吧，别再让自己累了。是吧，在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大多数都属于第二者，想要选择和自己爱的那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也都发现其实自己爱的那个人并不一定爱你。这时候的你可能像一个演员一样，在演着你的一场独角戏，但是终究会累的。于是在这一场戏演久了之后，累了之后，最后我们还是要看透。那同样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其实也想送给这一位叫做我舅的朋友。希望在爱情里面你不会是演员，而是在真实的做着自己，可以享受着真实表达自己的那样的一种快乐。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也许你是因为爱一个人才选择了表演，但是也希望你最后也是因为这一个人学会了在爱情里面做自己。那同时在我们送出了第一张小纸条之后，我们第二张小纸条的送出人叫做凡，他说，我想说在爱情里有很多人会选择委屈自己，委屈自己和追求自己很久的那一个人在一起，委屈自己给自己很多感动的那一个人在一起。其实这么多的看似成立的理由，却让你谈上了一段不属于你自己的爱情。在爱情里面不需要委屈， 也不需要去委屈自己成全一段不会属于两人双方的爱情。当我们遇见了不属于我们的爱情的时候，我们就放手吧，别再纠缠了。每一份爱情也许没能走到最后，可以说是你们没有缘分，也可以说是缘分走到了尽头。所以不管在以后的以后也好，又或者是在之后我们会遇到怎么样的爱情，怎么样的事情，但愿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能给你解答。
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没有你以后，一个人四处旅游，在某时某地就像深渊前留一身遗憾，还是情牵缘深，一辈子缘由。没有我以后，一个人烧喝点酒，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来收？是谁的某某某？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没有你以后，一个人四处旅游，在某时某地就剩三两个朋友。
以后的以后，如果你们有缘再见，也要学着笑着问候，就像这首歌一样，也是送给你的祝福。不管在爱情里面，最终我们能否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份爱情，但是终究会过去。而在过去之前，我们会可能会有一段让自己不那么开心的时光，在时光里面，我们需要自己让自己痊愈，也需要自己去诚实的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同时我们也收到了第三张的小纸条，送出人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神秘人。他说，我想说，恋爱的时候我们总以为那一份痴情很重很重，也许是世界上最重的重量了。有一天，幸运女神降临， 机缘巧合之下和他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却发现原来不属于自己的爱情味道这么的苦，苦得让人不想再去尝试第二次。不属于自己的终归不会属于自己，不要奢求些什么，也不要幻想些什么。所以今天想说的是，试着去承认这份现实，试着去面对这份现实吧。
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曾经试图一而再再而三读懂你。如果说我不在意，那也是一出戏，这不是秘密。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你承认吧，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弄不明，我不想再猜测什么，只要听你说我需要你。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我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要一时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你需要我，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你害怕失去，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承认了，我需要你，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试着抛开怀疑，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
当我们承认之后，面对现实之后，我们收到了第四张小纸条，送出人是口和火。他说，我想说，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天长地久的厮守，爱的方式有很多种，也不一定拥有才是幸福。有一些爱只适合深深的藏在心里，说出来就已经是错误的了。而有一些人只适合远远地看着，走过了就会失去，他已经走了就不要再去纠缠了。爱要爱的投入，放也要放的干脆。所以当爱情失去之后，夕颜想对你说的是，在你的前方等待你的会是一个晴天，而不管你眼前的阴天也好，又或者是绵绵细雨，又或者是喷泼大雨，这一场雨总会过去，而远方的晴天也终会等待你的到来。所以继续加油吧，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送给你。
风吹我就听见，笑着说再见，这一定会再见，心情了就看得到永远。
送出人是 E， 他说我想说，走得很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而伤得最深的总是那一些最最真的感情。我一直一直的以为自己可以去承受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当我真正的去面对之后，才知道自己也不过是一个需要疼爱的女人。痴心的等待能换回一个已经背叛的心吗？我只能用面具来遮掩自己的伤痛。先想说的是，也许痴心的等待换不回一个已经背叛的心，但是你可以更好的爱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尊重了自己之后，更加爱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去换来一个晴天。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去重新的审视那一个当下里面我们所付出的痴心，我们所付出的等待是否可以已经终结了。那同时我们也收到了第六张小纸条，送出人是石诗，他说我想说，理想的爱情其实应该是像正负电极一样，一碰就燃起了火花，然后擦起电也可以有火花，但是摩擦起电是需要不断的努力运动才能保持电性的。当运动慢下来的时候，电流就会逐渐的减弱，然后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靠死乞白赖死缠烂打迎来的所谓爱情是靠不住的，这也是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与爱一个人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但是与你无关，我喜欢你这份感情也与你无关，所以死乞白赖不如自己好好的生活，哪怕最后说一句对不起我爱过你，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所以我不可怜，回忆温暖了下你的每一刻，紧紧抱着你说过的誓言，等待着我们说好的
后悔的理由。
这个适合拥抱的季节，爱在心里，所以我不可怜。
爱情里面，其实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对方都是对你有意思的话，那爱情就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一份爱与他人无关，所以从来不存在于他愧疚于你，他对不起你。那在同样我们本档的最后一张小纸条，送出人是来自于CV， 他说，我想说顾漫在《何以笙箫默》里面写道，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可我觉得，可是当那个人不在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现实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一些，但是回忆还在。带着回忆去面对之后的未来，会发现其实爱过就好。那西野想对 CB 说的是，也许世界上的确不存在于将就，但是爱情里面谁离开谁都可以继续好好的活下去，不管在最初的时候你的痛苦是不是很大，不敢在最初开始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份失去的感情不愿意说再见的时候，但是我们始终都会走过去的，因为在未来里面有更长的路要等着我们去走。
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痛，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爱情，不该是死乞白赖的，爱情也不该是自私的，不要在以爱为名的基础上去画上伤害之时。那终于一个小时也即将过去了，我们要感在最后呢要感谢我们本档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导播给我们的磨皮苍白，还有我们的值班，我们下一时间再见。不过拯救